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又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感谢你也亲自的选召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神国的子民。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也让我们从你的话中，从彼得前书的经文中，可以更加来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求你祝福这样的时间。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新闻中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是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媒体都非常关注。我记得当我在和我国内的父母联系的时候，我妈妈就经常提到说，新闻中总是充满各种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我爸也看到很多这种来自于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他也会就这很多的问题来发表他的评论，指点江山。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在美国的媒体上也是充斥着各种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甚至总统发言也特别喜欢来讲关于中国的事情，总是来提到中国。更不用提我们每个人的微信的朋友圈，很多文章都在提这个中美关系的问题，这些文章也都靠这个话题来赚取点击率。可以说，这两国的外交关系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格外关注的，这也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因为这关系中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会格外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愿意花时间去阅读很多的新闻和评论，甚至在我们的交谈中、邮件中、朋友圈中去和别人来分享。可以说，外交问题不只是国家所在意的，也是我们这些国民所关注的。大家可能对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我们这些跟中国、美国都有一些关系的人来说，外交关系对我们的影响就更为的明显。比如说，可能对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来说，之前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就让很多人的生意受到了影响，这个关税的制裁有些甚至会让一些人的生意难以为继。再比如说之前这个休斯顿领事馆关门的事件，我们之中也有弟兄姐妹受到了影响，护照不能及时的更新。也比如说这个航班的管控的问题因为一些外交的政策就让很多弟兄姐妹无法回国探望亲人，这个飞机票一票难求。这不只是一个疫情的影响，也有很多政策的影响。再比如说工作签证的收紧，将很多刚刚毕业的这些华人无法找到在美国的工作。再比如说一个最为明显的，就是很多两国的媒体和政府的一些表达，就会让我们这些华人两面为难。我们不仅在美国受到歧视，我们也受到国内的人的排斥。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攻击在美华人的言论。所以说，外交问题不只是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跟我们每个国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外交问题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国家如何的去表达，会影响另外一个国家如何来看待自己。这个在最近中美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国间一些不太友好的一些处理，在各种场合，不论是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发言人，还有大使，当提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所用的这些语言都不太好听。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对手，掌握这个外交中的话语权，但是这样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方法，是很影响一个国家的形象的，让人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大打折扣。不只是我们贬低了对方，我们自己也会被看不起。所以，如果想要在外交中不只是获得利益，更获得认同和尊重，就需要非常多的智慧。这个让另外一个国家更加认识和尊重我们自己的国家，甚至被这个国家的气质所吸引，是需要非常高超的外交智慧。这个为什么会讲这么多关于外交的事情，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要提的经文就跟这个很有关系。 我们之前在彼得前书的讲道中提到很多关于我们身份的事情，说我们是神国的继承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那么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会填一个表格，填我们的国籍，那么我们填的就是神国。我们不再是写我们是美国或者中国或者是其他哪个国家，我们的身份是神国的国民。虽然我们现在都居住在美国，但是我们是暂时住在这里，是一个寄居的身份。我们都盼望能够真正回到属于我们的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很特别的时间，我们仍然在另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我们很需要知道，作为神国的公民，如何能够和这个国家的人相处。知道神国的外交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国特派的外交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着神国的形象，所以我们很需要去了解这个神国的外交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需要在我们和其他人的相处中体现这样神国的外交智慧。所以今天的经文就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究竟这样的关于神国的外交。是怎么一回事？作为神国的公民，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出访外国的生活？有很多人会说，哎，今天的经文里边好像并没有提到这个关于外交的事情。没错，在彼得的前书的这个经文中，主要是专注于一个关于圣殿、关于献祭的比喻。但是可能这个圣殿和献祭，对我们来说比较的遥远。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不太去使用这样一个方式，这个离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远的。但同时，我们知道外交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大家比较熟悉。这两个事情呢，其实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特点，就是都是让我们可以促进关系的和好。哎，一会儿我们会去更多的去解释这个是什么含义。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外交的一个比喻，也让我们可以更好去理解这个关于献祭的事情，更加去理解这个经文的意图。所以我采用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经文是如何来讲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神国的外交。我们会按经文的顺序，从六个方面来看神国的外交究竟有哪些特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不受欢迎的大使。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对这个大使的身份有一点点了解。在外交的关系中，大使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所派遣的最高等级的代表。等级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大使只会有一个，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位大使。这位大使可以全权代表国家，他的所说所行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态度。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使身份的重要性。在神国的外交中也有这样一位大使，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就常常会提到说，主耶稣是天父差遣到这个世界的，他不只是神的儿子，更是从神国被派遣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大使，他全权代表天父，代表神的国度，向世人介绍神国的事情。不过，像经文中所说的，这样一位大使，并不受我们所生活的人的国度的欢迎。这里经文说他是被人所弃的，就是说被人所厌弃的，不受人欢迎的，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但是同时，经文说他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意思是说，在神眼中，耶稣拥有尊贵的身份，是神所特别挑选委任的。耶稣就是神所看重，但不受世界欢迎的，代表神国的大使。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耶稣的出现，这样一位大使的出现，就代表了神的国度真实的存在。也可以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神国的与众不同。我们知道，耶稣这位大使的生活经历都在圣经中有所记载，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神的国度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这位大使就体现出了神国的样子。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去回顾他的生活，更多去了解他的生活的样式，我们就可以更加理解作为神国的子民该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有这样一位大使，一位模范神国公民，为我们做出榜样，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他。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不止在第四节提到了主乃活石，更是在第五节的经文中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像活石，我们是以耶稣作为榜样，在生活中体现出神国度的样式。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彼得会在经文中提到活石这个词？这么一个奇怪的词，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在彼得提到这个石头时候所想的就是建造圣殿的材料。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自从所罗门时代开始，圣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发生信仰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圣殿就代表神居住在以色列中间，与他们同在，圣殿呢也是以色列人崇拜、称颂神的场所，是他们向神献祭的场所。他们可以通过献祭向神表达感恩之心，也可以通过献祭修复因为犯罪被破坏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宗教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对于彼得来说，在耶稣来到世界之后，敬拜神的所在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石头所造的圣殿。耶稣的到来启示了真正敬拜神的场所，也就是这里经文所提的第五节所说的，这里所讲的灵宫。那么，这个灵宫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圣殿，是属于神永恒国度的圣殿。这不是一个有形的圣殿，而是一个我们看不见，但是真实存在的圣殿。彼得说，耶稣他就是这个属灵新圣殿的房角石，就是像第六节的经文中所提到的，耶稣就是那宝贵的房角石。这里房角石不只是讲是在房子角上的一块石头，它指的呢是说建房子时候所放的第一块的奠基石。可能我们现在在一些工程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奠基的仪式，现在更像是一个仪式而已，其实没有太多实际的含义。但是在古时候，这样的第一块石头放下，是用来确定建筑的位置，确立建筑的基础，所以是最为重要的一块石头。彼得在这里意思是说，耶稣就是这个新的圣殿的基础和核心，就是那新的圣殿的奠基石。彼得在这里也提到说，基督徒也都像活石。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们也都是一块一块建造这个圣殿的材料。虽然这个圣殿不是有形的，但是仍然是通过你们这些人作为材料建造起来。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样的圣殿行使敬拜神的使命，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也就是献上对神的颂赞和敬拜，而且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有生命的石头是什么意思？说这些石头呢，不是固定在这里那里的，它可以四处活动，而且是带着生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圣殿中，可以在更广阔的地方献上敬拜，也通过我们的走动，让更多人了解和敬拜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会说，神国的外交里面有一个移动的大使馆。我们知道，大使馆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代表。那个建筑以及建筑上悬挂的国旗，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真实的存在。同时，这个大使馆呢，都会举行很多的活动，来向外国介绍本国的情况，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虽然大使馆并不像圣殿一样是用来崇拜的，但是都有同样一个含义，就是代表一个国度的主权，以及介绍另一个国家的情况，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啊，我们经文中所讲的这个灵宫很像我们现在大使馆的功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神国的子民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移动的大使馆。所有信徒在一起所组成的教会，就是这个移动的大使馆。需要去代表神，我们所属的神的国度，向更多的人，向我们所处的世界介绍神国的美好。虽然这样的一座大使馆是移动的，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并不是没有一个稳固的结构。你知道，如果盖一座房子，如果想要稳固，我们是需要一块一块石头很严密的码放在一起，甚至需要一些抹，中间抹一些灰泥啊或者什么作为粘合剂，让它更加的坚固。对于这样一座移动的大使馆来说，同样需要这样的石头和石头紧密的连接。这里经文也特别提到一种特别的粘合剂，是什么？就是信心。圣经是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信靠耶稣，让我们这些石头可以稳固的码放在建筑的房角石上。所以这里经文才会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它的含义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信心稳固的建立在这个房角石上。所以，当我们需要希望能够代表神的国度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信心，而这样一个以耶稣作为奠基石，以信心作为粘合剂，以信徒作为建筑材料的移动的大使馆，就是神所使用，用来向世界介绍神的国度的外交的机构。其实信心呢，并不只是建造属灵圣殿的粘合剂，更是加入神国的一个入籍申请书。这神的国度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是一个特别欢迎移民的国家。像提到移民国家，我们可能第一个印象中就会想到是美国。美国可以说是一个以移民国家著称的一个国家，因为现在美国的国民很多都是几代以内的移民。不过移民到美国现在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曾经拿着别的国家的护照，现在已经换成了美国护照。我们都知道这个入籍美国需要经历多少道关卡啊！首先呢，对于这个美国读书几年下来，拿到一个工作签证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而后面拿到绿卡，再到入籍，都需要经过繁琐的过程，漫长的等待。而通过其他的方式想要入籍美国也并不容易。无论是拿到移民签证、政治避难的签证，各方面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和困难，而之后转换国籍也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等待。我们知道入籍美国有很多的这样的关需要我们去过，但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一种获得美国国籍的方法特别的简单，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出生。我们中间可能有这样的人，是因为出生在美国拿到美国的国籍，可能更多的人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在美国出生拿到美国国籍。我们知道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有效，最为直接。这个只要你生在这儿，你就是美国人。这件事儿呢，说简单特别简单，说难也特别难。对于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人来说，他生下来就是美国人，对他来说这个再简单不过。而对于那些没有在美国出生的人来说，再努力也没办法在美国出生，拿不到这个在美国的出生证明。也可以说，拿到神国的国籍跟这种入籍方式有很多的相似点，也是需要我们拿到一个神国的出生证明。那拿到神国的出生证明怎么做到呢？其实说起来，也并不很难。这个圣经里所讲的方式说，只要我们相信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成就了救恩，我们就可以获得重生。我们就是重新出生了一遍，拿到了这个出生证明，就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但是同样获得这样神国国籍的方式呢，并不容易，因为这种方式是违背常理的。就像如果我们想要入籍美国，我们会想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 找到一个能够 sponsor 我们签证的公司也好，找一份这样的工作，我们想到去找律师，想到去准备各样的签证的材料、移民的材料，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说，我要重新出生一次，我要拿到这个美国的出生证明，因为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经文中，当一个来询问耶稣的犹太的一个老师尼哥底姆，他听到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时候，他会问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对尼哥底姆来说，这种重新出生的方式他想也不敢想，所以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一个方式。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种重新出生的方式也是超过人理性所能理解的，是需要靠着信心才能够完成的。所以说入籍神的国必须通过信心，这就是一个既简单又困难的关于救恩的道理。而彼得在这个经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说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必须相信并接受神救恩的计划，认识那个反常理的十字架上的救恩，通过这个来拿到神国的出生证明。彼得引用了三处旧约中关于石头的经文，其中两处呢出于以赛亚书，一处出于诗篇，来说明这样的救赎计划正是神救赎的，是一个看似愚拙，实则是神智慧的计划。这正是一个可以看到是否可以入籍神国的试金石。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发现这救恩的宝贵，所以他说彼得说在里面信的人就为宝贵。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认识到耶稣是神救赎计划的核心，因此可以通过相信获得宝贵的神国公民的身份。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他们就不能认同神救恩的计划，觉得这个违背常理，这十字架的道理就成为了他们进入神国的阻碍。所以经文说他们会在道理上绊跌，可以说他们不顺从神预定的救赎计划，所以他们这样的跌倒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们的相信就变得格外的困难。所以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通过这样的相信拥有了神国的国籍，我们也同样邀请其他人可以像我们一样提交这一个入籍的申请，邀请他们可以靠着相信救恩成为神国的子民。而这样只靠相信的入籍申请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这个出生的证明，这个不是靠努力能够做到，而是靠着圣灵所带来的重生，靠着信心。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也更需要去谦卑我们自己，在我们传扬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去相信神的智慧。对那些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真正成为基督徒人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在这里告诉你们说，这样的重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相信和我们一样拥有神国公民的身份。当我们因着相信成为神国的公民的时候，我们就拥有这样一个新的身份。彼得前书这里的经文呢也在提醒我们，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43章和出埃及记19章的经文来说明这样的身份是因为神救赎的工作，神实现了先知以赛亚早早就预言的救赎的计划，就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通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约，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成为神国的公民。在这里的经文中，彼得就用四个短语来描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身份，这样一个基督徒才拥有的尊贵的身份，就是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里被拣选的族类是指我们是神所特别选出来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种族，一群拥有新生命的人。 我们这个新的种族不再分亚裔、非裔，而是说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族裔。圣洁的国度呢，是指我们是神所分别为圣的。一个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度，用一个新的文化。我们不再分中国、美国，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指我们是一群认同神的国的计划和价值的，完全降服于神统治的人。这里更多的是讲的说是一种理念的认同。所以说我们不再是说认同我们是更倾向于民主党、共和党，或者说民进党还是共产党，我们只认同一个价值，就是神国的价值。就是说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就代表这样的含义。大家可能会发现我跳过了一个短语，就是有君尊的祭司。为什么跳过它呢？是之前那三个短语都相对比较好理解，而最后这一个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称呼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这个词和我们惯常所理解的祭司的含义是略微有点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彼得所引用的君尊的祭司这个短语是出自出埃及记的19章。可能一些对圣经相对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会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位置。在出埃及19章，那时候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十诫都还没有颁布，十诫是在出埃及记20章才提到的。没有十诫，同时也没有祭司制度的祭司制度的设立。所以这里所提的君尊，有君尊的祭司，和我们平时所提到的负责献祭的祭司并不完全一样。而且这个头衔是和这个圣洁的国度是并列的，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中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祭司，那么这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应该和其他地方所提的祭司是略有不同的。这里经文讲的是说以色列人是作为一个群体来实现这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的职责。在彼得前书这里，它的用法也是引用自出埃及记，所以跟那个出埃及记的讲述是非常的类似的。这里提到的三个其他的短语都是指向神的子民，而这里君尊的祭司也同样是指这群人。那么这个有君尊的祭司是指什么样的意思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一个宗教改革时期就盛行的一个说法就是信徒皆祭司。大家可能很容易说联系到这个讲法。这个讲法是指什么呢？是说教会中的平信徒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一个阶层作为媒介才能来敬拜神。这有一些背景，就是说当时的中世纪的教会出现这一个问题，那些神职人员成为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当时认为说只有通过他们平信徒才能来敬拜神。在宗教改革时候马丁路德就提出了这个新的说法，信徒皆祭司，恢复了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观点帮助修正了中世纪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告诉信徒们，你们是可以自己读经自己直接的来敬拜神，你们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神职员的阶层才能来认识神。不过到现在呢，这个说法可能就有一些滥用，因为一些基督徒会用这个作为借口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不需要弟兄姐妹的团契，也不需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自己读经就好。其实这种信徒皆祭司的说法在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最为强调的就是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子民，所有人都可以用同等的权利来亲近和敬拜神。而且从彼得前书这处经文来看，这样祭司的身份所关注的并不只是每一个个人，它是更为关注教会作为群体的见证。所以说这个祭司的含义 是采用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一个祭祀的职分，就是说通过献祭，通过各样的方式让人和神的关系得以恢复和维系。祭司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彼得前书这里，彼得告诉基督徒群体，你们作为教会也要促进人和神之间关系的恢复和维系，你们是有这样一个中间人的身份，并且你们可以代表神国的一个荣耀，有那位真正君王的尊荣。我们可以说这处我们所讲的外交官的头衔，就是说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分别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通过这样一个外交的活动，让更多人可以与神和好，通过相信成为神国的公民。所以说这个很特别的外交官的头衔，就是采用了旧约中祭司这样一个说法。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第五点，也就是说出访的使命。身为神国的公民，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彼得前书一开始就提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盼望最终进入神的国度，得到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去过那个在末世才会真正到来的国度，我们只是存着一个盼望，在未来可以真正回到属于我们的国度。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另一个国家认识了神国的大使耶稣，我们也是在另一个国家见到了移动的大使馆神的教会，我们都是在海外提交了一个信心的入籍申请，也都是在海外领取了神国的护照。我们没有真正踏上过那个国家的土地，我们只是瞥见了神国的荣耀和美好，却在成为神国公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派遣出访我们本来就所在的一个地方。所以对神国的公民来说，身份和出访的使命是密不可分的。在神的计划中，我们都是在自己本来所处的地方，因着别人的介绍成为神国的公民。那所以这里也自然成为一个最适合外交进行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向别人继续来介绍神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会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彼得告诉我们，作为神国的公民，神国的外交官，我们去要去宣传我们所属的国度，宣扬神的美善，王的恩典。我们是用自己的见证来述说神的作为，告诉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神如何让我们从黑暗中重返光明，如何让我们这些本不是神子民的人成为神的子民，如何让我们因着相信经历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我们从成为神国公民的那一刻起，就拥有了这样一个出访的使命，让我们可以在我们获得神公民身份之前的地方一起来见证神的作为。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勉励，可以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中，勇于去宣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神国外交的策略。之前的五个方面更多提到的是神国外交的特点，以及我们身为神国子民的身份，但是很少涉及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该具体如何的生活。而只有到了今天经文的最后两节，才着重于这一点，我们该如何去生活，来体现神国与世界的不同。其实这两节经文正好是彼得前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之后很长一段讲述关于作为基督徒该怎样在不信神的世界中生活的这样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纲。 之后，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一直到四章十一节，都是在具体应用这里的一个核心的原则，让基督徒可以在不同的关系和处境中，通过好品行体现出神国的不同。在接下来之后的几次讲道中，我也会和大家一一分享，如何在一些关系中，在一些处境中为神的国做见证。不过今天我们会着重于这个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因为这两节经文很精要的讲明了神国的外交的策略。十一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这样的说法，把我们拉回了彼得前书最开始的经节。彼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国家。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在这里暂时生活。我们真正的身份呢，是神国的继承人，是天父的儿女。在这里，彼得又警戒我们说，这个世界所推崇的是肉体的私欲，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最终生活。彼得说，这样的一个推崇个人欲望的生活，是与我们灵魂征战，是要把我们带向死亡的，是永恒，是与永恒的生命敌对。所以彼得一方面告诫我们，我们不可以屈从于这样的力量，禁戒和远离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十二节他也勉励我们，身为神国的公民，要过一个与世界不同、彰显神国荣耀的生活。彼得并没有让基督徒去避世啊，远离社会的各种黑暗，过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彼得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神国里面出访的外交官。我们需要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履行我们见证的使命。虽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我们的使命就是让这样的光照进我们所处的黑暗中。所以十二节他会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像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告诉我们，神国的外交的策略就是在他乡的生活中有好的品行，通过这样好品行，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可以认识神国的公民与众不同，认识到神国真实的存在。我们生活中的好行为就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切入点，让别人可以来认识神。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我们要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以世界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是好的品行，我们仍然是需要去从神的话语中去理解什么是好的品行。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一些好的品行，比如说对家庭负责任，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所认同。但同时又有另外一些，比如说恪守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而在这一个变化的时代，一个支持 LGBTQ 的文化中，那他就会被称为是守旧独裁，所以这样的一个好的品行，并不能以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来界定。如果我们说追随世界的标准，我们只会慢慢的迷失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是真正活出神国的样式，在生活中体现神国的文化，体现神国的好品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会有很多地方与世界格格不入，就像甚至会像经文所说的，被人毁谤，被人说成是作恶的。但同时，经文也说，我们会有一些小好的行为，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承认，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行动。所以说，既被毁谤又被称赞，可以说是神国公民生活的一种常态。这种奇怪的共存，就会燃起那些还并不认识神的人的好奇心，让他们被神国的一个生活方式所吸引，从而有一天可以归向神，可以在神国最终降临的时候，让他们可以愿意去颂赞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是神国的外交策略，通过神国公民在他乡的生活，通过体现神国子民身份的好品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神的国度。我想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这一段彼得的教导可以给我们指明一些 传福音的方向。因为在疫情的影响中，我们很难再去接近接触那些新的朋友，建立新的关系。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举行什么大型的这种外展的活动，因为对于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已经在避免实体的聚集，减少很多彼此的往来，为的是防止病毒的传染。对于我们基督徒已然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那可能参加教会的活动更是容易唯恐避之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保持传福音的热情和能力呢？那可能除了疫情的影响，还有一些新的社会思潮，严密的政府管控，都会让人对这个参加教会的活动更为谨慎，甚至抱一些负面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传福音呢？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两个字，生活，生活。他告诉我们说，作为神国的公民，我们需要在另一个国家通过我们的生活来展现与我们神国公民是相符的好品性。通过这样的好行为，通过这样生活中自然的流露，在社会中，在人际关系中见证神的国，吸引人来认识耶稣。这样的方式不一定有很大的声势，有很多的活动，但是细水长流，慢慢带来改变，吸引人来归向神。接下来这一个月呢，正好是教会的宣教月。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些外交的策略的总纲，后面我们也会继续去学习彼得前书，也会更多的去认识我们如何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传讲福音的信息。所以也希望大家做好准备，让我们可以更加来了解如何可以通过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来向人宣教。为什么我很强调说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是因为在疫情开始之后，很多教会都发现这样一个改变，是说教会的崇拜中，教会的活动中，很少再有新的慕道友来参加。而疫情呢，好像成为了一道墙，隔开了教会内和教会外。但我想说，其实疫情并不是一道墙，疫情更像是一面放大镜，让我们看到了以前很难发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说，我们以前可能有些地方做的有了偏差，我们可能以前更多的使用一些并不是福音的东西来吸引人来到教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教会代表什么？你可以在这里认识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我们可以有一个华人的交际圈，我们也常常打出这样的旗号来吸引人来到教会。但是疫情告诉我们，这样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满足人心底真正的需要和渴望。这样的东西在疫情中，大家就觉得美国文化不了解也罢，交际圈没有也罢，可能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教会中真正通过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来体现福音，没有在这里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传讲福音，吸引那些人归向耶稣。是我们自己失去了福音的吸引力，失去了传讲福音的这样一个职分。我们真的需要回到福音，重新用福音来吸引那些饥渴的灵魂。所以现在疫情中正是一个调整的好时机，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福音。我们下面来做一下今天的讲到的总结。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可以看到，对于彼得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个人都参与了神国的外交，我们追随那位不受欢迎的大使耶稣，我们共同构成移动的大使馆教会，我们通过信心可以成功入籍，成为神国的公民，同时也成为神国的外交官，挂上这样一个祭司的头衔，在出访他国的时候完成见证的使命，让人与神可以和好。而在这样的外交活动中，我们也需要活出反映神国样式的生活，并通过接触我们身边的人，让福音的力量、神国的品行来吸引他。愿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都可以活出这样神国公民的好品行，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神，成为神国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履行这样神国外交官的身份，我们的生活中也缺少很多的见证，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福音，让我们教会可以忠心地传讲你的福音，求你让我们在异国他乡仍然可以成为神国中心的见证，愿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谦卑，改变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